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课程是新的一季哈、啊、主日学。我们这一季的课程叫做四福音书啊，四福音书。那四福音书是要讲到四卷书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所以四福音我们会整体来看啊。那所以这个福音啊，大家知道福音，我们讲传福音嘛啊，福音是什么意思？福音就是啊 ，good news， 好消息啊，好消息的意思。所以福音书所要讲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有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啊，神的儿子来了啊，他就是耶稣。我们所以我们从新约再讲到一开始哈、啊，福音的起头一开始就是提到耶稣啊，我们传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对不对啊？又称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啊。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通常我会从新约开始看啊，新约四卷福音书啊。那四卷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是三卷？哎，或者说多一点也不错，为什么不是五卷福音书呢？啊？为什么只有四卷福音书？其实你知道圣经是神写的，对不对？那神说的话，那他说的话绝不是偶然的，四就是四，对，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多一个怎么样？不行啊，少也不行。我们眼睛有几个？两个眼睛，也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也不行，对啊。那福音书也是，为什么就叫四个啊？这个我们可以去思想。哦，跟狮子啊，那个有关系哈、啊？有没有关系？圣经没有说，但是可能有关系啊。四福音我们知道有个叫四活物，有吗？四活物哈、啊，四活物所讲的有哎，一个活物有四个脸面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哪四个脸面？狮子的脸面啊，牛的脸，人的脸，还有鹰的脸啊。所以有四个脸面。那这四卷福音书正好。就是在提到这个表达啊，表达这个耶稣他的属性，他有狮子的属性，有没有？我们讲到狮子所代表的，他就是君王啊，狮子，犹大的狮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狮子，它是一个象征，君王的象征。它也是牛啊，牛所象征的是什么？仆人啊，在圣经上提到有个叫受苦的仆人啊，受苦的仆人，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啊，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个牛所代表是一个仆人，所以你看到耶稣他是王，对不对？荣耀的君王，他是不是仆人呢？从什么地方看到他是仆人？从马可福音，从有一个福音书上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他替门徒洗脚，对不对？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什么？要来服侍人。所以你看到耶稣，哇，他是王，可是又是仆人啊。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啊，你王就是王，对不对？你王会不会做仆人的工作啊？你王会不会去扫庭院呢？哎，这事情啊，如果在有些阶级观念很重的国家，他是非常重视的啊。你们坐飞机会坐经济舱吗？啊，
对，
中国人一定坐经济舱，因为太便宜了，便宜很多，对不对？忍耐一下嘛，对不对？干嘛要坐商务舱啊？贵那么多哈、啊。可是。如果啊，曾经有讲到说印度人哈、啊，印度他阶级观念很重，你知道印度他分几个阶级吗？啊，四个阶级，他有四个阶级啊，有最高的阶级的，最高阶级的啊，你坐火车你一定要坐什么舱？一定是头等舱嘛，同等舱，你怎么可以跟这些那个贱民啊、第四等人坐在一起？那失了我的身份，对，所以他们一定要坐头等舱啊，火车要坐头等舱，飞机嘛。也要坐头等舱，你知道头等舱多贵吗？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最多就是坐豪金舱就可以了哈，啊，或者说哎 ，upgrade 免费的上去的，你舍不得去花坐那个头等舱，因为太贵了。可是印度人怎么样？我把房子卖了，我都要坐头等舱啊。那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的身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有一个会友，他就是这样，公司叫他去印度嘛啊，那印度的。给他做商务舱，有时候做头等舱啊，给你 upgrade office， 发现上面挤得满满的， 那都是那些印度有头有脸的。后来跟他们讲话，就是说我这个阶级我不能去做经济舱啊，不然就跟我的阶级是不一样。可是在神的观点呢就不一样了啊，在神的观点是，你看他却谦卑成为这个仆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从耶稣的身上可以感觉到，可以反映出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四活物，这四活物的出现是从以西结啊，我们讲以西结书的时候才开始有四活物啊。所以之前人们对神的认识觉得说，哇，神是很大很超越。那神预备了一位叫弥赛亚啊，那弥赛亚大家的想法就是说他是一个王，荣耀的君王，而且是得胜的啊。可是没想到最后的结果，他竟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不明白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个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是个绊脚石嘛。他说这个东西跟他们观念没办法配在一起啊。可是哎，圣经上就是这样说啊，所以这是你必须要透过启示你才可以能够明白啊。所以为什么提到那个四活物，哎，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有不同的脸面，四个。那最后在呈现出，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哎，神就让这个四个人写福音书，不多不少，就是四福音啊。从不同的角度啊来看这个耶稣啊，所以有牛是代表一个仆人，也有人的角度啊，神他是神，对不对？人就是人嘛。可是神成为人，这个我们观念够得上够不上？又够不上了，对。然后耶稣来就说：“哎，神在哪里啊？”哎，那耶稣说：“这个他的门徒讲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么回答？哎，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啊，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什么？
父，
就是看见父了，对不对啊？那个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看了半天，有没有看到什么了？我再怎么看你就是一个耶稣嘛，对，那所以他是人，对不对？人家说看的是人，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福音书上讲到耶稣，福音书其实就他是在讲到耶稣的启示，啊，那位弥赛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是个人啊，十足的人，对不对？你看活生生的，我们看得到摸得到，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在生活在一起，对不对？然后跟他说话啊，住在我们当中啊，有形有体的。可是哎，他是人，可是他又是神，所以从几个方面看啊，我们要看到他的人性这个部分，也要看到他的什么神性的部分。神性的部分就是另外一个福音书，在约翰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在每卷福音书上他所描述的，他所强调的都不一样，可是在这边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神的他的这个无限啊，无限，他可以大到怎么样，最大最大无限，也可以小到什么最小最小，荣耀到最高最尊贵的，可是又却谦卑的啊，谦卑到最卑微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神是这几方面来看就完全了啊，就是完全的把神把耶稣基督给启示出来啊。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到福音书圣经啊，新约，我们进到新约之后，我们看到这位福音就是耶稣来了，这位弥赛亚来了，可是他是谁呢？你就要看福音书，因为福音书就是在讲到耶稣他是谁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啊，你看这个讲义上啊，福音在希腊文的意思啊， Evangelios 啊，是好消息的意思啊，而我们中文翻成福音，英文就是翻成啊 Evangelical 啊。然后福音书只有，其实我们看这历史当中有很多的福音，有没有听过彼得福音？
没有。
好，我们把这个异端打保护的好好的，让你们不会。有没有听过多马福音？
有。
多马福音这个比较有名一点啊。大家如果看到什么，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个叫什么？达文西的密码，有没有读过？达文西的密码啊。那很多的它是从多马福音那边来的哈，有些东西是跟那个我们讲的真理不符合哈。用的是多马，多马是谁啊？耶稣的门徒啊，门徒的当中的一个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哈，讲到说有很多的福音，可是最后被保留下来啊，神他也保守他的话啊，能够就说不受异端的影响，很多看起来似是而非的啊，我们讲钞票很多，对不对？但是假钞也很多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用了假钞，糟糕，你就被抓到了哈。那如果你用了假的福音书，到最后你就 想歪了哈，你的信仰就走偏了。所以我们看这些其他的福音书有它的问题啊，它最后被保留下来，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神在圣徒当中所做的筛选的工作啊。最后教会把制定下来只有这四卷福音书，而且这四卷福音书也是完整的把耶稣基督给呈现出来啊。那只有这四卷福音书被列入圣经的正典啊。我们讲圣经的正典的意思就是它是有神的启示，那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哈，然后接受说这不是人所写的，是神所吹的气息。那这四卷福音书它一般来讲是叙述耶稣在世33年的生活哈，那其实大部分是集中在后面的3年半，30岁以后的哈。那之前呢只是记载了耶稣的降生，记载了他的家谱啦哈，简单的一些背景哈，还有呢最多就是他12岁的时候到圣殿那个哈，那个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哈。那所以他主要是记载了这个他的工作、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言行啊，他说了些什么话哈。那他主要是启示弥赛亚，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属性，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啊？那他还有他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属性。他是怎么样，我们常讲说神是怎么样的神，如果有人问你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个，你要怎么介绍？太啊，看到我就看到神了讲不出来的话你们都可以这样说哈，因为神在我里面啊。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啊，神是爱，对不对？爱在哪里？又很抽象的，神是光啊，神是生命，神是什么啊？道路真理，哇，这个都是很抽象的，对不对啊？那神他是怎么样，他创造天地宇宙万物，那他是怎么来的呢？哎，自由永远，我们都有标准答案，所以不要害怕人家问你神的情形的话，圣经都告诉我们神是自由拥有啊。那这个也是很抽象，我们总是觉得说一定有个来源嘛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因为我们是都是这样子出来的嘛，我们有个来源。可是神他是怎么样，有没有开始？他没有开始，有没有结束？也没有结束，无始无终，这个我们就昏了啊，因为这在我们的概念之外啊。可是神就是这样，我们要认识神就是要这样子认识，就用灵你才能够去体会什么叫永恒，什么叫无始无终啊，我们就已经昏了，对不对啊？因为就灵，你用灵体会，哎，无始无终，就是这样子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哎，我知道无始无终，可是我说不出来，对不对？因为这世界上都是有始有终的啊，贯彻始终。好，有始有终，那我们就很难去体会。可是你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神一点一点会启示我们啊，他会开启我们。那耶稣曾经问门徒两个问题，既然是福音书讲到耶稣嘛啊，他问耶稣问他们什么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人子啊，人说我人子是谁，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哈，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耶稣在该撒利亚啊，在腓立比该撒利亚那个境界啊，那他说，他问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就说人说我是谁，好，你们来看这个经文好不好？来，马太福音的16章，这个门徒已经跟他在一起大概有3年了啊，这是耶稣已经最后要到耶路撒冷去了，在16章的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啊，问他什么呢？人说我人子耶稣是谁？人说，谁说的？别人说啊，你听听别人说我是谁，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就说，哎，别人怎么说呢？有人说你是谁啊？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哎，以利亚，对不对？他们又等候这个先知以利亚，有人说耶利米，或者先知中的一位，讲了一大堆，对，这个他们有没有讲对？没有一个讲对啊，没有一个讲对。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哈，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那你们说我是谁？你听别人说了，对不对？那现在换到你说了，你们说我是谁？结果他们怎么说？ 有没有人说这边没有记载约翰其他人说出的话，只记载谁？彼得。彼得说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
对，
答对， perfect， 标准答案100分，哇，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彼得很得意吗？
有人
pass 给你啊，你们考试有吗？会不会这样子啊？老师 pass 给你，会不会？你都答不出来了啊，老师都已经暗示再暗示，结果呢你还是不明白，那就昏了啊，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他知道这个答案是对的，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呢，这个耶稣就说，好，西门巴约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来讲说，你要认识耶稣啊，用血肉之体啊，我们的理性是不是血肉啊？我们的观念这些都是血肉之体，我们用这个可不可以认识耶稣？不能认识耶稣啊，而是要谁？要天上的父指示，要神告诉你，神启示给你啊，或者我们在讲说圣灵启示，圣灵开启。所以你必须要圣灵开启，不然的话我们不能认识啊耶稣是谁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认识耶稣基督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听人讲的，对不对啊？我们听彼得说，哼，哎，有一天我碰到彼得，对不对？彼得，耶稣是谁？他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
对，
这标准答案。所以很多得到神启示的人，他们对神的认识，对不对？对，他们亚伯拉罕、摩西，很多哈圣徒啊，苏牧师啊，苏师母，还有我们这些毕业生啊，问毕业生啊，知不知道？哎，他们认识个神的，他们认识耶稣，认识的对不对？对啊。但是呢，他们讲的话，你可不可以领受？我们就不见得能够领受，对啊，就好像是耶稣也跟他们讲的话，他们不见得能够领受，除非是圣灵。可是他们讲的话是对的。那这个我们在讲到说，有两个方面去认识耶稣。开始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别人嘛，对不对？问别人，这叫做客观的，这不是主观，我还没有经历到啊。那可是有一天你还是要去认识神啊。我们讲到基督徒嘛，你的儿子认不认识耶稣？哎。你认识耶稣了，对？你是认识神，你儿子认不认识神？你再怎么跟他讲，对？或者说你带他去主日学，带他去教会，儿子孩子知不知道？孩子说不定也知道，哎，我们不知道，所以他比我们还知道，对？啊，有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子哈，在教会乱晃，哎，我说你要找谁啊？结果呢，他说了句话让我想了很久。他问我说：“哎，说你要找谁？我想找妈妈嘛，对不对？你妈妈是谁？我就帮你找。”他说：“我要来找耶稣。”我那时候刚信主，我说：“要找耶稣，耶稣不在这里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耶稣，你找耶稣怎么会找？在这边找耶稣怎么会在我们当中呢？啊，你一定找妈妈或什么？哎，想哎，后来想，人家到教会的目的是干嘛？
找耶稣。
哎呀，所以这个小孩子真的教我很多很多东西啊。”他要找耶稣，他说的是对的哈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那个不是说你来教会，或者说你爸爸是牧师，或者是认识神的，你就一定是认识神。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有时候在讲到神哈，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对不对？还有谁的神？以撒的神，还有什么？雅各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见过神，所以他知道哦，你是我的神啊。然后你是我的人，这样子。那可是记得哈、啊，当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雅各第一次遇见神是在伯特利，对不对？他做梦哦，梦见神。所以我们对神认识神哈、哦，有时候读圣经，有时候做梦。你们做梦有没有梦见过耶稣啊？我听过很多的见证，讲他梦见耶稣啊，耶稣跟他说话啊，他那边早上起来，然后发现哦，枕头湿了，你就知道。这个梦，神会透过梦对我们说话，对。所以雅各遇见神，这是真实的啊。我们有时候将来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不是真实的啊？最真实的反而在梦里面，在灵里面。我们讲到看到异象，或者是夜里做的梦，梦是夜间的异象，表示你在灵里面已经看到神了，神在对你说话。可是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他讲我是谁啊？他没有讲说我是你的神啊，他说我是谁？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啊， 你的主亚伯拉罕的神，你父以撒的神，然后最后就没讲了，他没有讲我是你的神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亚伯拉罕、雅各知不知道有耶和华，知不知道有神？有，但是他想这个神是他爸爸的神，是他爷爷的神啊。可是那时候神还不是他的神啊。所以当你知道神是你爸爸的神的时候，那是一个客观的，因为究竟还不是你的神。一直等到有一天啊，再过了20年之后，什么时候神成为雅各的神？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给神啊盖了一个祭坛，那边就说啊，神他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在那里的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对神主观的认识。所以两方面，就像耶稣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可以问。你若不知道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怎么样，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刚开始我们是跟着那些属灵人的脚步，因为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神，那我就从跟去请教你有关神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讲到对神的认识，你一定是要有一个经历，如果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你说不出来啊。在马太福音，你看到马太福音的第11章啊，第11章的第27节，27节啊，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啊，所有的都是耶稣的啊。然后他说，除了父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是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好，所以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我们圣经上，或者福音书上讲了好多这些东西，我们觉得很不大明白，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意思是什么。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把它表明出来啊。所以有一天如果人家问说耶稣是谁，神是谁的时候，你回答的话，有时候我们讲说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或怎么样，我们有标准答案，两三句话就讲完了。对，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时候，你讲的话可能不是三言两语。老米勒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说啊，他有一次啊，他要去，因为他呢已经有很多的很深的属灵的经历，那他听说有一个从印度回来的宣教士啊，知道说听说他这个人也是一个神人，跟神有个特别的经历啊，特别的关系，所以他就跑去找他，想跟他谈有关神的事情。所以他就敲门啊，啊见到他，然后他说那个听说你是一个宣教士从印度回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不认识耶稣啊？可不可以跟我讲耶稣？我说啊，耶稣不很简单吗？他神的儿子啊，然后他做了什么事？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跟他讲啊，不，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认识耶稣吗？耶稣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说他是犹太人啊，有人讲了一大堆哈，然后他是神的儿子啊，又再讲一次啊，不，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认识耶稣吗？哦，你讲的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去请进，我们要在外面就请他进去坐。就他们一谈了四个小时讲耶稣，讲到耶稣的事。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你对神的认识可以进到一个主观的经历，那在主观的经历里面，你是真实的可以认识到神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福音书，我们读福音书其实就是要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谁。那我们现在读的是从马太的角度看耶稣是谁，从马可的角度看，从路加，从约翰，从这些被神启示过看的，他们讲的话都是对的，记得哈，他们讲的话都是对的。所以你要相信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不明白，还不能够领受，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你继续让神圣灵来开启你的时候，有一天你忽然明白的时候，这个马太所认识的神就是你所认识的神，因为你不只是认识了，而且你还可以经历，哇，这个啊，无限，神是什么啊？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有时候讲一句话啊，若不是神允许，我们的头发怎么样，一根也不会掉在地上啊，不会变黑，不会变白啊。所以我啊，看到白头发，不要伤心难过，这是神允许的。车子被撞了一下，怎么样？这是神允许的。很多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啊。其实这些事情发生啊，看到糟糕，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哈，什么环境都很糟糕了，我的投资都损失了，怎么样？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个喜乐会在我们里面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 如果没有这样经历的可以试试看啊。所以人生在世啊，不如意的事怎么样？
十之八九，
可是都是什么好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就是让我们去经历神。以前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我心里就沉下来了。哎，我最近学习一个功课，碰到这些事情啊，哎，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的时候，哎，有人误解我啊，然后说了一些话重伤我，哎，我心想说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难道不知道我的对他是善意的吗？还是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子想？怎么那个？哎，但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沉下来，对不对？哎，忽然想说，感谢主。那神允许这个事情，神要查验我的心，对不对？你碰到这个结果，你到底是要怎么？你到底是要喜乐，还是你要在那边想不开？哎，当我想到神的时候，我里面就怎么样？就喜乐就涌上来了啊！啊，那个法兰西斯曾经讲过，他有个经历，就是说他曾经帮助过一个人，啊，是对他也很好，怎么样怎么样？有一天那个人误会了他啊，误会了他，觉得说他好像在重伤他，在怎么样对他，所以有一天他去探访他的时候，哎，一开门看到说这个人是我过去好爱他，好帮助他，怎么样？可是因为他误解他，所以他很生他的气，就把门给关上。把门给关上，你的反应是会是什么？你的反应很受伤，对不对？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可是当他一关上的时候，那种受伤的感觉有没有？有。可是受伤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同时有什么？他说，法兰西斯说，哇，我里面的喜乐涌出来了，我好喜乐。好喜乐，我说这个人怎么搞的？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啊有福了？人说你坏话怎么样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怎么欢喜快乐？哎，就是这经文所说的话，可不可以应验出来？可以应验出来哈、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是很多可以去经历到的哈、啊。啊，最近中美贸易战对不对？中美贸易战的时候，这个习近平的指示是。什么？以牙还牙，我们要以牙还牙哈。中国人从来这个，中国人不会说人家拿左脸给你，你就打你的右脸哈，他就把颠倒过来，右脸才对哈。然后呢，中国是以牙还牙哈。后来有人说，中国有讲过以牙还牙吗？中国哪一个《左传》还有《论语》《孟子》有提到以牙还牙吗？以牙还牙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旧约有，新约也有哈。所以以牙还牙不是中国人的想法，对，是谁的想法？是圣经里面，是旧约的时候的想法。好，那旧约时代，可是呢，在神的眼光来讲的话，是在新约的时代，是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体会。如果你要体会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体会到神的心是怎么回事哈。你要做神的儿女啊，你如果这个都想不通的话啊，那你就很难去做神的儿女。如果你是想通的话，或者说你可以经历到的这个的话，你就不一样，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讲这句话啊，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你要去爱你的仇敌，去包容他们，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从福音书上所经历的就是这样子啊，认识到耶稣是谁，一个是客观的认知，然后呢，认识到耶稣是主观的认知啊，就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最终神要成为我们的神啊，不是马太的神，不只是约翰的神啊，也是我的神。好，另外刚才就是一开始问大家说，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要有四福音书哈、啊？那福音书它最主要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那不仅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平，而且效法基督的样式，所以他呈现出他的样式出来啊。那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没有一模一样，所以你要为耶稣做见证，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对不对？如果是只有一个见证，这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见证的话，那个问题很大。有一个问题最大的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见证是谁？就是穆罕默德嘛，要么你就相信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有没有其他的印证？没有，就大家都听他的话，他的话都是绝对的啊。那这样子就有问题。古兰经整卷古兰经都是穆罕默德，人家说他是受了神谕然后所说出来的话啊。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看是有四个方面来看啊。所以世界上没有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哈，所以我们讲到描述耶稣生平的福音书，我们看着为什么四卷，而且这四卷福音书有没有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哈、啊，你会看到有一些相似的、类似的地方，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啊。那他们有相同的部分，也有独特的部分。那他这四卷福音是从四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以西结书那边所呈现出来的四活物，我们叫这四活物哈、啊，就是狮、牛、人跟鹰的脸面。那启示刚才我们所讲的哈、啊，就是基督他是神，他是人，他是王，他又是仆人，这个极然反差。相对的这个形象啊，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认识耶稣哈、啊，有时候讲说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活出他的形象啊。有时候我们在讲到以西结的四活物，不只是讲耶稣他是人啊，神他是王，他是仆人，也讲到我们，我们是不是王，我们是君王，对不对？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是不是仆人啊？主啊，我们当然都是仆人啊。我们是不是人？
是，
我们是人，我们是不是神？这个就不敢讲了啊！我曾说你们都是神啊，爷爷是讲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面又讲这句话哈、啊。我们不讲神了、啊，我们讲神的儿子，因为当耶稣讲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就想拿石头打他。你讲你是神的儿子，就是你是讲你是神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讲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哈、啊，我们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生了我们吗？
是
他生了我们，没错哈。生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是他在我们里面。如果耶稣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是吧？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如果圣灵不在你的里面呢？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因为如果圣灵不在你里面，谁会在你的里面？这个除了自己还有没有什么？撒旦会不会跑到我们里面来啊？这个我们想说，哎呀，我们被神启示了之后，撒旦会进到我们里面吗？我们神的儿子啊，你看这个彼得有吗？彼得，哎，你是耶稣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结果，哎，你是有福的，因为是吧？圣灵在你的里面启示你，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对不对？因为当彼得说，哎，这是望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说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事哈，耶稣就说彼得是谁？怎么前一刻他是啊有福的啊，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有可能，对不对？你可能被圣灵充满，可不可能被撒旦充满？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呢 啊我们看犹大入了他的心，还有没有亚拿尼亚、撒菲拉啊？然后怎么魔鬼充满了你们呢？啊，所以有这个可能。所以重要的，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主要是神的灵如果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知道是谁的啊。在亚当里，我们就是亚当的儿子了；在魔鬼里，我们是什么？魔鬼的儿女。有没有是魔鬼的儿女？圣经上有没有讲到你是魔鬼的儿女啊？有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有提到啊，魔鬼的儿女。还有呢，约翰一书啊，约翰啊，你们看一下啊，都有点不大确定啊，但是给我们提醒两个地方啊，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所以这些书卷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啊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父，对不对？可是我们却不明白耶稣，不接受耶稣，我们就没有他的道在我们里面。道他就是道嘛，没有他的道，没有他的话，没有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了哈。那你看在第四十三节哈，四十二节耶稣说，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对不对？我们爱不爱耶稣啊？爱哈，因为我们那是属他的哈，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出来的，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啊，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对，我的道你们容不下，我讲的话是真理，你们不接受真理，那你们里面就有问题了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什么？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如何如何的哈、啊？你们的父是谁？哇，这个就知道了哈、啊，犯罪的。另外一个，我们就看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哈。啊，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如果你犯罪的，你就是属谁的？属魔鬼。如果你行义呢，你就是义人了啊。 所以在这边第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啊。耶稣在你里面，你自然就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对不对？如果猴子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猴子的样子，对不对？所以猴子会变成人，你可以给他戴帽子、穿衣服、西装、打领带、抽烟、看报纸，对不对？人模人样，对不对？但是它里面是什么？猴子还是猴子，对不对？你丢个花生在那，香蕉在地上，哇，赶快去抢，对不对？你把衣服都不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哈，行义的才是义人啊，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是活出来的啊，不是做出来的啊。那犯罪的话呢？犯罪的话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要承认，我们过去是犯罪的，对不对？我们过去是魔鬼的儿女，但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来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神的儿子在你里面显现出来，魔鬼还在不在你里面？就不在你里面了啊！但是如果神儿子又离开了你呢？怎么样？魔鬼会不会进去？我们看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就讲到啊，当耶和华离开他的时候，恶魔就进去了啊。你看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对不对？神在我里面，我会不会犯罪？我就不会犯罪啊，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神的灵、神的种子、神的生命啊，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什么魔鬼的儿女啊。所以这边就一再提醒我们，不要，你要小心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的属性，我们说认识基督，很多人可以讲基督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却不认识他，有没有这种人？
有
啊，有人讲这个圣经律法书都可以，条文都背得滚瓜烂熟，做律师做法官，对不对？那代表他会不会犯？不一定不犯罪，对不对？有可能他会犯罪。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认识基督不止不够哈，还要让他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还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四哈？一个是福音要广传啊，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很多提到四的部分啊，一代表独一的真神，对不对？二都代表啊两个见证人，或者是代表说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三可以代表三位一体，四呢？四就是活物哈，四就是三位一体加上谁？加上我啊。变成几位一体？
四位
一体，是不是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
也可以啊，对不对？啊，四的意思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加上我。所以另外一个地方讲到四哈，就是说耶稣吩咐门徒要传福音，传到哪里去？传到地极，从耶路撒冷，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第一步，第二步呢，犹太群体，第三步撒玛利亚，第四步直到地极哈。所以我们讲四方，有没有？东南西北，从东从南从北啊，从西召聚各国的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形容万国万民的时候，他说各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有没有讲到四个？所以四就是代表全普天下，普天下福音要传遍普天下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传到福音。所以我们在讲到为什么是四，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另外一个呢，从福音书上也看到什么？神的爱，神的属性啊，其中有一个爱是最大的一个属性啊，他的爱是长阔高深，对，天离地有多么的高，对，让我们哎这个之间没有距离，阔，对，哇，多远无远弗届啊，然后长阔高深，阔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人跟人之间可不可以爱？你可以彼此相爱，对。也可以什么，你爱到你的心底的深处，你爱主爱到一个很深，所以极高极长极阔极深，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 来 思想这个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四福音书的特性。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在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君王，是活物中的狮子，代表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另外一个马太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啊，它比较特别的，等一下我们看它后面有一个表格，大家看这个表格。那马太呢，它的一个特性，它引用许多旧约预言的经文啊。你知道，因为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读旧约圣经啊，他们从小从六岁开始就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提到弥赛亚的预言，这些应验了啊，所以他会记载很多的预言。 旧约的圣经，而且他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啊，指出他是王室大卫王室的后裔，他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啊，而且犹太的族他是以狮子为表征的，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可以看到这一方面啊。所以他一开始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提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可是很奇妙的是，这个是约瑟的家谱。如果你读福音书，你会发现有两个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啊。在初代教会，这个事情就已经把它说清楚了。马太福音所用的是约瑟的家谱。约瑟跟啊耶稣有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啊。耶稣是跟玛利亚有血缘的关系，可是约瑟他是王家的后代，啊，那所以你要做王，重要的是不是你生的一定做王，对不对？跟你有血缘关系不一定要做王，你生了好多孩子，这些人都没有做王，哎，结果另外一个跟你没有血缘的关系有做王，有没有这种情形？也有这种情形啊。像如果你看到罗马皇帝很多哈，不是他的儿子做王，而是他的养子。啊，他接受他成为他的养子，像奥古斯都、屋大维他是凯撒的养子，啊，不是他的儿子，是该撒的那个外甥，后来他把收养成为他的儿子啊，所以有可能没有，但是因为你收养他的关系，所以你把这个名分就传给他了啊。那而且在这当中也有一些属灵上的含义哈，我们在讲到家谱的时候，我们再解释这个东西哈。另外一个马太福音，他强调很多耶稣的教导啊，他有讲到登山的宝训，他是王，只有王在山上宣告他的一个法律啊，大家听从他的话啊。还另外一个马太比较跟其他的福音书上啊，他强调天国啊，他讲很多天国的比喻，他出现了38次，所以你要讲天国的比喻，你就要读这个马太福音，这当中有很多的奥秘，很多的启示啊。那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就看不到这个天国的比喻哈，但是马太福音讲了很多啊。还有一个是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讲的就是啊，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那所以它的特性是，其实还有很多的特性哈，我们会慢慢来讲。那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它是彼得写的啊，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马可福音是彼得，可是他不会写字啊，他是文盲啊，所以他是口述，有马可给他代笔啊。那他是从彼得的角度来看，他一开头就写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福音的起头是从这开始的。那基督他是受苦的仆人啊，那是活物中的牛，所以我们在讲到马可，他所代表的是一个耶稣是仆人的一个角度啊。那既然是仆人，他就没有家谱了啊，他讲的是一开始。就是耶稣一出场就干嘛？如果是王要出场之前呢，还不能马上出场，对不对？听听看，要敲锣打鼓一下啊，先有太监或者是哈、啊、在前面摇旗呐喊。可是仆人呢，一出场，哇，赶快可能就拖地板了，或者是什么，看到啊一直在工作，所以耶稣一出场马上就啊受洗完了啊。马上就去工作，去服侍，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啊！所以我们从这当中看到，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讲到，他是匆匆忙忙的，一下子去讲道，一下去做见证啊！人家说，哎，这个有病，那他忙，哦，我去啊，这样子。所以他看到是匆匆忙忙，所以在这里边常常讲到随己随己啊，随传怎么样？随道啊啊！这恭喜有我们的两位毕业生要成为实习传道的。传道的意思是什么？随传随到啊，随传随到，就是随即马上就来了哈。那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从人的方面来看，是活物中的人啊。那耶稣的家谱是记在玛利亚的家谱啊，那他是女人的后裔啊，所以他是血肉肢体是从玛利亚这边来的。那追溯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是不只是追溯到大卫王啊，他是追溯到亚当。那亚当啊，他是人啊，那他又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也讲到说耶稣基督他也是神的儿子，他降世成为人，最终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所以从耶稣是人这方面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宝贵的启示。有一种异端讲到耶稣他不是人啊，在初代教会有异端讲到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他会不会死啊？他们想说不会死了，那钉在十字架上会不会痛啊？他们说就不会痛了 啊，所以在别的 这个异端所写的福音书上，他们就加上一些话。那时候其实耶稣哈、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没有死哈、啊。你看到有些犹太人的观念认为说，你如果被打败的话，那很羞耻的事情啊。就像是你看那个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的观念里面，没有被打败这么一回事情，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不可能被打败。如果是被打败的话，那一定不是神从神来的。所以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初代教会很多人受到这个影响，认为说耶稣他是不会死的，没有被打败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耶稣啊，他来他是神，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其实不是他，他是那时间快死的时候呢，神就让什么有一个代替他的，叫犹大，叫犹大去代替耶稣啊啊，这是在有的这个异端所写的福音书上就这样说的。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耶稣的认识就不清楚，有一种这个异端叫做亚流派，后来就变成耶和华见证人会啊。耶和华见证人就他就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啊这一部分。可是我们在讲到说神的耶稣是人的这部分哈、啊，我们要说他不只是神，他是完全的人哈、啊。所以他从死里复活，那最后呢，他是拿着死亡的钥匙，胜过死，胜过罪，胜过死亡啊。那他的作者是路加啊，路加他是保罗的同工，他是外邦人啊，他又是医生，而且是用历史的角度来看耶稣啊，所以耶稣降生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但是它是一个历史啊，而且路加他把耶稣的降生跟他的童年啊，还有很多他从玛利亚那边听来的啊，因为路加他是跟着保罗一起陪着他，保罗曾经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关在该撒利亚有2年的时间。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的第24章、25、26章那边哈，他在那边待了2年的时间。他2年之间待在哪里呢？待在西律的衙门啊，西律的衙门不是关在监牢里面。那西律衙门吃得好、睡得好，你需要有人照顾吗？不需要。路加就他可以轻松一下啊，他就既然我来到这里啊，他就这个四处去采访。所以在路加福音开始就讲到说哈，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福音，他要从头到尾把它讲得清楚啊。那所以路加，而且他有很多，他是一去访问当地跟耶稣有关系的人，所以可能从玛利亚那边听了很多话啊，不然很多事情如果不是玛利亚说的，没有人知道啊。所以路加记载的也有当中有很多玛利亚把话哈、啊、记在心里面，表示说他后来跟路加给讲了啊。那他也路加福音也记载很多有关女人、穷人、罪人、哈、啊、撒玛利亚人、外邦人的事情啊，表示他对人非常看重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福音，有时候也是顾及到跟人有关系的。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基督教教会的哈、啊，太不食人间烟火，跟社会没有关系。但是其实从路加里面看到，神他是很关怀人的。那约翰福音呢，他是讲到耶稣是神子哈。啊，那四活物中的鹰，老鹰啊，老鹰是在空气中飞翔的鸟，空气啊，我们讲空气气息跟灵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它是从灵的角度来看。所以耶稣有没有家谱，家谱也没有记载啊。我们讲马可福音没有家谱是因为他是仆人不重要，所以他就没有家谱。约翰福音呢，耶稣没有家谱，为什么没有家谱？因为他无族谱，他是无始无终。家谱的意思，你有开始，你有终嘛，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说了啊。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是讲到一开始他就是那位神啊。好，那我们再讲四福音，我们就把这四福音先做一个对照哈、啊。那在四卷福音书当中，有3卷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啊。到后来在我们读神学哈，这神学院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说可以对照这3卷来对照看，因为这3卷哈讲的东西都比较大同小异啊，整个结构架构上都很类似啊，从耶稣出生、耶稣受洗、耶稣的服事，最终啊耶稣到耶路撒冷啊受难，这个架构都很类似，只有约翰不一样啊。如果你看到约翰跟这3卷福音书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它们分开来看啊。前面3卷叫做对观福音哈、啊，那可是约翰所记载的啊，因为他是后期所记载的，那这3卷福音书都已经写好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加添什么了。 那他所加添的部分是三卷福音书上所没有记载的哈。所以一般来讲，把马太、马可、路加称为对观福音，或者叫做辅类福音哈。那约翰就比较特别了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哈，这个表格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的作者，第一个是马太的作者是马太，他的职业呢？原来是税吏啊，税吏很会记账，对不对？账不可以记错，账记错的话，哎，这不行了啊。所以他也是记得非常好啊，所以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记账人员，所以把耶稣真的是找他来写他的传记，那是这再好也不过了。所以说不定他在写日记啊，这些东西都把它记下来了。那另外一个是啊，马可，马可他的作者啊，他其实是彼得，彼得口述。啊，彼得用话说出来，是马可把他写下来啊。那马可后来是跟随着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啊，他是一个传教士啊，宣道士。他后来把福音传到埃及去的啊，也在埃及殉道的这一位啊。那路加刚才我们讲到，他是保罗的同工，他是外邦人，是蛮特别的哈。那约翰呢，是使徒约翰啊。那有很多的讲法，这些讲法我们是参考啊，不要把它当真。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去考据，我们只能够把传统的东西我们接受，接受其实就可以了哈。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啊，就是约翰，那他的职业是渔夫啊，西庇太的儿子啊，他舍了网跟船，他就跟随耶稣的。那写成的年代，这四卷福音书上最早写成是哪一个？你们有没有听过？最早写成是哪一个？马可。有人说是马可啊，你们从哪里听来说是马可？神学院的教导，神学院讲是马可啊。为什么呢？哈，因为他们就是做圣经研究，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做的读圣经读到后来太精了哈。圣经研究之后，他就判断，他认为说最早写成的就是应该是最短的，越长的话是后面写的，这是他的一个理论，这是真的假的，对不对？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但是我用的这个年代，我是用这个传统的年代啊，传统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最早写成的是马太，啊，马太最早写成的啊。马太是什么时候写成的？马太是在说哈，在初代教父就有人说，马太福音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就是在彼得跟约翰彼得跟保罗那时候还在。还没有殉道的时候，我们说彼得、约翰他彼得跟保罗什么时候殉道呢？是在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记得哈，是在西元64年的时候，罗马发生大火，64年，到尼禄死了，尼禄死了是西元68年，所以64年到68年之前，啊，这是有基督教基督徒受了很大的逼迫，啊，我们看到是不是送到竞技场啦、啊，被野兽吃的那个哈。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64年到68年，这个时候教会遭受到全面的逼迫，全罗马帝国在逼迫基督徒。之前没有逼迫有，但是是局部的，不是全面性。全面性的逼迫是从64年哈，所以马太是在彼得跟保罗殉道之前写的，那就是64年以前写的，所以有可能在50几年写的哈。那而且是福音开始传的时候，主要是犹太人，对。所以外邦人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保罗哈在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是到了西元50年左右啊。其实第一次传给这个加拉太教会外邦人的时候是49年左右啊。那所以马太可能更早啊，所以有可能在50几年写的。所以我们所知道是大概在64年前啊，西元64年前。但马可福音在传统说是。是保罗跟这个彼得殉道之后所写的哈。那路加福音，那我们比较可以知道它的年代，因为路加福音在写的时候呢，它是跟着什么？跟着接下来就写什么？就写使徒行传，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一节写什么？第一节就说提阿菲罗大人，有没有？他写给谁？有一个人叫做提阿菲罗大人，提阿就是 Theos 神 ，Phileo 哈神所爱的啊。他写给有一个人，名字叫神所爱的，那说不定是写给所有的人哈。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大人，大人可能是在陪审团的一个人哈。保罗那时候不是被抓了吗？他要这个上诉该杀嘛，所以路加就把说，哎，保罗到底什么案子？ 跟谁有关系？跟有一个叫基督的耶稣的有关系的啊。那你要把这事情说清楚啊。所以他有人就说路加福音是保罗要上诉所写的这个状子啊。那提亚佩罗可能是这个一个陪审团的当中的一个人，或者是检察官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照传道人从起初所说所看见就传给我们。所以有些福音书已经写成了啊，所以那些写成的可能是马太或者其他的书和其他的使徒的见证在这当中啊。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是提亚菲罗，对不对？所以它是连续下去的，所以我们也说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啊。那路加他就描述保罗他到了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到耶路撒冷呢？就是在有一个总督啊做巡抚，有一个人做巡抚叫做菲利斯的，还有个菲斯都的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24章，你们保罗不是被抓了吗？当时的巡抚叫做菲利斯，对。那后来保罗菲利斯就把他给拘禁起来了，他就住在这个衙门里面啊，在西律的衙门，哇，住得很舒服啊。所以如果你看到23章的最后一节，好，他说等告你的人来，我要细听你的事。这个巡抚菲利斯就说了哈，就吩咐把他看守在什么西律的衙门，这不是监狱哈，这是一个招待所啊，西律所盖的那个办公的所在。他在那边啊，因为他还没有定罪，他是罗马人嘛，所以你要好好招待他。所以那个时候的巡抚叫菲利斯，待了多久呢？哈，有2年之久。你看27节，过了2年，另外一个巡抚叫菲斯都的来接他的位。所以这段期间在什么时间呢？在57年到59年之间啊，57年，西元57到59。那所以菲斯都接他的位置是差不多在59年左右。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路加福音所写成大概在这个时间啊，最晚最晚写成的就是在，因为如果是跟着使徒行传到最后他到了罗马啊，到罗马的时候，那个时间是大概在西元61年62年左右。所以我们说大概在西元62年，如果早一点的话就是西元57、58年他就写好了啊。那约翰福音是最后写成的啊，我们说是在约翰很老的时候写的。那他能够写到说耶稣他是神，我们说这个很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可能他已经写过启示录了，对不对？他在启示录看到耶稣的异象，看到哇，人子，荣耀的人子。他过去所认识的耶稣是个木匠，可是在启示录看到的耶稣，哇，头与发皆白的，所以看到耶稣他是人，他是神啊。然后最后你看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也是讲到他在很年老的时候写的，因为他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句话你看到哈，所以我们有可能相信，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在约翰的晚年啊写的。24节，21章24节，为这些事做见证的并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这是一个代笔哈，可能是约翰的门徒，也是口述，约翰在口述，他们把它写下来了哈。那后来又说，耶稣的事如果要一一记在这个世界，就装不下了啊，容纳不了。所以，这表示是他在一个很晚年所写的，啊，可能是已经写完启示录之后再写的。所以我们把他说他是90年以后写的啊，他最后写成的。好，那他的表征呢？啊，耶稣的表征，我们说狮、君王、牛、仆人、人、人子啊、鹰、神子。那主要的经文讲到他是王的那个部分哈，马可福音讲到他服侍的那个部分，路加福音讲他是人的那部分哈，约翰福音是讲到他是神的那一部分。那重点呢啊，马太是讲到他的王权，马可是讲到耶稣的卑微啊，路加讲到耶稣的人性，约翰呢讲到耶稣的神性。那马太福音他强调的是耶稣的教导，你看很多的教导啊，耶稣的比喻啊等等那些教训，登山宝训啊，你在约翰福音看不到啊，在马太福音就看到了啊。那那个马可福音就讲到他的侍奉，那路加福音讲到他的怜悯，很多地方他就连续怜悯他们啊。那还有这个约翰福音讲到他的本质，那家谱啊，我们看马太福音是讲到王的家谱，马可是没有家谱啊。那路加福音是平民的，是人的人性的哈。那 约翰福音他是耶稣是无始无终就没有家谱的哈，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那边讲到麦基洗的，又提到他没有家谱无族谱哈，然后无始无终啊，那跟神的儿子相似啊。那写作的对象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所以很多旧约的这个经文典故哈。那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因为当时逼迫来了啊，到最后彼得雅各都殉道了，所以让罗马人知道福音是这么一回事情。你讲他家谱，你讲他这个来龙去脉，作为罗马人很实际的哈，听不懂，马上就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哈。所以他讲的都是很简洁很短的哈。我们现在看书也是一样，比如说给你500页的书，哇，你昏了对不对？如果100页，有插图，很多漫画最好，是最多，那更好。所以他写给罗马人哈，所以比较短，只有16章哈。那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啊，当时的外邦人称为希腊人啊，所以给普天下，因为福音传给所有的讲希腊话的人啊。那约翰福音是写给所有的人啊，一直到永历史历代啊，一直到永恒里面。那他的方式表他的特性呢，这个马太他讲了很多预言性，讲到旧约的预言应验了哈。那马可福音比较实用啊，讲的是很简单的啊，没有讲太多的理论，太多的教导也很少哈，他们讲到是比较实用的。那路加福音是讲历史性啊，历史性。可是我后来看到马太跟马可是马太的历史可能比较清楚哈，因为他从犹太人的这样子一个脉络下来哈，还有路加马太他也是一个碎例，所以从我的观点看，路加福音反而有点乱哈，不像是马太反而写得更清楚哈。但是因为路加他可能写的对象还有一个是他所要表达的东西，所以跟马太有些不一样。马太他可能是把整个脉络，把这个从旧约到新约的脉络讲得更清楚。那路加呢是比较从人的角度哈，所以你看到很多历史性的东西，可是在圣经上的传承上来讲，不像马太那么样的脉络更加的清楚啊。那约翰福音呢，它是比较多的灵性灵异的哈，所以你要从它是神的那个角度来看哈，看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马太的他讲的方式，他是用讲道的方式哈。那马可福音是耶稣所行的事情啊，那很多的神迹。那路加那边也提到很多的比喻哈，有很多讲到的比喻，可以从路加那边可以看到。因为要讲给这些人哈，人要认识有关神的事情。那约翰福音他有很多的教导，约翰的福音的教导就很细了哈，不像马太的是讲道。如果你要讲道的时候哈，做牧师哈，有一天啊，你毕业生有一天要讲道，讲道跟教组织学员不一样，不一样啊。讲道的话，你的话不能讲太多啊，不然啊，要很短的、简洁的。那如果是教导的话，你就很细了。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耶稣在行了一个神迹之后，哈，他喂饱5000人之后，接下来，约翰就把耶稣讲到说，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哇，那讲了一大堆哈，很长很长，就把那个粮，什么叫粮的那个意义，把它说明得很清楚哈。所以你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有很多的教导是非常的深刻的，非常的详尽啊。好，另外一个是我们看他是怎么采集资料的哈。马太福音是耶稣的言行啊，他是啊跟随耶稣之后，他就把耶稣的言行记载得很详细啊。然后马可呢，他是彼得的口述。那路加呢，他是多人的见证，他不是第一手资料，他是第二手资料啊，从别人的口中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啊。那约翰呢，他是第一手资料，约翰自己的经历，很多的经历是这三卷福音上没有提到的啊。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他的按着比例来讲哈，耶稣的话只有60%啊，在马太福音有的圣经哈，你看有红字，耶稣讲的话是红字，这比例来讲的话，这60%是耶稣的这边所讲的话哈。马可福音是42%，那路加跟约翰也大概是50%啊。那直接引用旧约的，你看马太有53次哈，那马可有36次。路加25次哈，然后约翰有20次，然后间接引用的啊，这个马太有76次啊，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这约翰也用的很多哈，我们看约翰用到105次，那他们有相同的部分，也有是独特的部分， 独特的部分哈，就是说在马太福音，只有马太福音有，其他三卷没有的哈，是占了42%，啊，快要一半。那马可福音呢？好，这个独特的部分只有7%，啊。那这个路加福音呢是56%，约翰福音是92%，所以约翰福音是蛮独特的，它跟三卷福音书都不一样。那另外一个我们叫说共通的资料，那就颠倒过来了哈。那颠倒过来就是一个是93%是共通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讲说哈，马可福音是最早被写成的？因为你看他写的93%啊，那别的也有啊，所以表示考试如果是哎，怎么你们答案都一样，很像，哎，那这个老师你要做侦探呢，要做判断到底这个来源从哪里开始？哎，怎么大家都很像你的？那这个就是来源哈。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人家说是马可福音是最早被写成的，就是因为它共通的资料最多，所以表示路加跟马太都在偷看马可在写的东西哈。那这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啊，那但是我会尊重传统的说法啊，因为人的想法是一回事情，但是事实上是不是那么一回事情不见得啊。好，所以我们看这四卷福音书它的记载的方式有相似的啊，我们看耶稣传福音、行神迹、被钉十字架啊、复活升天，这个东西都有，一定是有的啊，也有不同的描述的方式啊。那基本上马太、马可、路加主要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啊，你知道在加利利还有在各处游行3年半的时间啊，最主要强调这3年半啊，最后才到耶路撒冷完成救赎的工作。而约翰呢，他记载的大部分的记载是耶稣在犹大地跟在耶路撒冷，所以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有吗？必是大慈啊，医好了谁？某某人。对，他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啊？他又到耶路撒冷去赶把那个这个做买卖的赶出去。在约翰福音2章就写了啊，表示他去了耶路撒冷啊，他经常去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因为要过节啊，过节。所以约翰比较多记载的是他在耶路撒冷的，还有在犹大的情形啊。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来看啊。好，那再来是我们看四福音，其实就是在叙述耶稣的生平啊。这个其实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好，我们看一下，还是看一下好不好？四卷福音书都提到耶稣的生平跟服事，那主要的重点是耶稣受洗后的3年半的服事，从四个角度啊所看到的不同或者是相同的记载，所以我们从当中可以找到一贯的脉络。所以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从下个礼拜开始啊，我们都会把这四卷福音书，可是把同样的事情把它这样子，把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写下来哈。所以从一开始讲到耶稣的降生啊，马太是怎么说的，路加是怎么说的。马可他没说哈，然后也讲到说耶稣刚开始哈，他的小时候的成长，在这当中我们就对照的来这样子看哈，所以我们会按照耶稣的生命这个顺序来看哈。所以从这当中的时候，我们看第一个部分是耶稣的出生到受洗这个阶段哈，那接下来就是加利利的侍奉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加利利侍奉，可是他不只是在加利利有侍奉，他在犹太地也有侍奉。可是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比较少提到他在犹太地的侍奉，那只有约翰比较多的记载他在犹太地的侍奉，所以我们会把加利的侍奉把它指出来哈，他在犹太地的侍奉也把它指出来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会交互的这样子对照，这样交互来看啊。那最后呢，他有周游到各地去，他有没有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呢？他也有哈，他到了那个迦南妇人，对，到撒勒法那个地方去，他也渡过加利利湖到了对方去，那地方有人养猪，有没有？你看到养猪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啊。那最后呢，他往耶路撒冷去啊，他往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什么地方啊？最后他是骑驴进城，最后一个礼拜啊，他在耶路撒冷他所过节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那这边就会把它讲述啊。好，所以大致上来讲的话啊，我们会分12堂课来讲啊。那12堂课来讲，就是按照耶稣的这个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服事，到他受难复活升天的这个过程，把四卷福音书把它综合整理啊，能够给大家做一个有脉络的啊、有秩序、有组织的啊一个讲解。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